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日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就缅甸危机局势发表声明，拜登说缅甸军方夺取政权，拘留昂山素基和其他文职的官员，并且宣布全国紧急状态的行为是对缅甸的民主和法治过度的直接攻击。拜登说在民主政体当中，武力绝对不应该试图推翻人民的意愿，亦都不应该企图抹杀可信的选举结果。近十年以来，缅甸人民一直在稳步地致力于建立选举、平民治理和政权的和平移交，这个进展应当是受到尊重。拜登呼吁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向缅甸军方发出一个声音，要求他们立即放弃他们夺取的权力，释放他们拘留的活动人士和官员，取消所有电信的限制，避免对平民实施暴力。拜登还说，你会注意到在这个困难的时刻与缅甸人民站在一起的人，美国将和我们在整个区域和全世界的伙伴一起支持恢复民主和法治，并且追究那些推翻缅甸民主过度的那些人的责任。拜登的声明指出，过去十年以来，美国基于缅甸民主的发展取消了对缅甸的制裁，面对当前这个局势的逆转，美国必须立即审查相关的制裁法律和权限，并且采取适当的行动。拜登说，无论民主在世界何方遭受到攻击，美国都将会坚定地支持民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台 MSNBC 独家专访的时候说，中国对美国构成最重大的挑战。布林肯还批评北京在新冠病毒疫情的问题上对国际社会不够透明。一位新任美国首席外交官在采访当中还说，美中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关系，既有对立的方面，亦都有竞争的方面，同时亦都有合作的方面。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又译哈里斯星期一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话，说美国将会继续尽一切努力确保被中国拘押的两名加拿大人获得自由。白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在两名加拿大公民不法被中国拘押的问题上，副总统表达了与加拿大团结一致的坚定立场。他还表明美国会继续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获得释放。加拿大总理办公室也发表一份新闻稿，说特鲁多感谢贺锦丽支持争取两位默克系获得自由的努力。加拿大公民默克科夫瑞格中文名康文海和默克斯帕佛2018年12月10日在中国当局被捕。此前几日，加拿大当局应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了在温哥华转机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美国指控他在2013年向在香港的一家银行隐瞒华为公司对一家涉嫌违反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令的公司的控制权。台湾国防部网站即时军事动态栏目公布，星期一中国军机运8反潜机一架次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台空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付广播驱离、防空飞弹追监。根据即时军事动态公布的信息，星期一共有3架次美国军机亦都出现在周边的空域，其中侦察机2架次、加油机1架次。台湾国防部1月31日首次针对美国军机进行披露，当日有6架中国战机和1架美国侦察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对美国军事活动的披露被认为不同寻常，从两日的披露的信息内容来看，都没有美国军机的飞行路径。台湾官媒中央通讯社引述学者的分析说，中共军机动态有时不完全是剑指台湾，亦都可能针对美国。他们认为如果加入他国的动态，就更加清楚看到区域全貌。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星期一说，他支持联邦监狱系统的要求，对反对派领导人克里姆林宫批评人士纳瓦尔尼施加监禁而非缓刑的要求。纳瓦尔尼因为违反2014年判处他缓刑当中的一项假释条件而面临长达3.5年的监禁，欧洲人权法庭后来裁定那项的缓刑的判决是毫无根据。一月中旬从德国返回俄罗斯的纳瓦尔尼因为违反假释规定而被拘留30日。在此之前，这位俄罗斯反对派政治家经历了他认为由普京政府所主导几乎置他于死地的毒杀事件和后续的长期恢复。 克里姆林宫否认同纳瓦尔尼毒杀事件有关，但是他是以证据不足为理由拒绝对该投毒案进行调查。星期日，成千上万名的抗议者冒住被政府逮捕的压力，在俄罗斯各个城市连续第二个周末上街抗议，要求释放纳瓦尔尼。独立监督组织报告话，截至星期日晚间，有超过5000人，其中包括纳瓦尔尼的妻子尤利亚，在政府认为未经授权的抗议活动当中被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民言国安法下继续做两岸领导人的评分，蔡英文评分继续高过习近平。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半年，香港言论自由空间大幅收窄，香港民意研究所在国安法的阴霾之下持续进行以往的恒常民意调查。在今日星期二公布最新两岸政治人物民望，在十大知名度最高的两岸政治人物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得分排名第六，低过排名第五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排名前三位的是已经卸任的中国领导人，包括朱镕基、温家宝和胡锦涛。学者分析，调查结果反映出香港人缅怀过去的美好岁月，亦折射市民对目前社会情况的不满和悲观情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前身是成立于1991年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2月2号召开例行记者会，公布每半年进行一次的两岸政治人物民望评分。这次调查分两阶段进行，提名期在1月4至8号进行，以电话随机抽样访问1000名18岁以上的香港市民，让被访者在未经提示之下讲出最熟悉的当今十位中国和台湾领导人。结果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知名度最高，有77%的受访者提名，较半年前的调查稍微下跌2%。排名第二的是台湾总统蔡英文，有72%的受访者提名他，较半年前的调查稍微下跌1%。排名第三的是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有30%的受访者提名他，较半年前的调查上升4%。知名度排名第四至第十位的两岸领导人，依次是中国总理李克强、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江泽民、前中国总理温家宝、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前中国总理朱镕基和现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第二阶段评分在1月18至22号进行，以电话随机抽样访问1011名18岁以上的香港市民，被访者就两岸政治人物以0至100分进行评分，0分代表绝对不支持，100分代表绝对支持，50分是一半一半。结果显示，十位香港市民最熟悉的当今中国和台湾领导人之中，以支持度排名朱镕基名列首位，得分是 67.7 分，温家宝排名第二，得分是 61.9 分，胡锦涛排名第三，得分是58分，李克强排名第四，得分是 54.5 分，蔡英文排名第五，得分是 52.8 分，习近平排名第六，得分是 50.9 分，马英九排名第七，得分是 50.7 分，江泽民排名第八，得分是 49.1 分，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和台湾前总统陈水扁排名第九和第十位，得分是 33.5 分和 27.3 分。同上次半年前，即是2020年7月底的调查比较，十大两岸政治人物的评分，九位都有显著上升，以习近平的评分上升幅度最高，比半年前的 40.7 分增加了 10.2 分。 至到 50.9 分，而蔡英文的评分是唯一一位有所下跌，比半年前的 57.6 分下跌 4.8 分至到 52.8 分，但是得分仍然持续高过习近平。香港民意研究所行政总裁钟庭耀在记者会上表示，上一次的两岸政治人物民望调查正值国安法刚刚实施未够一个月，很多的调查数字都是处于低位，他相信很多香港市民都觉得国安法的实施以至执行都是由北京主导，今次调查显示的两岸政治人物评分的变化，他认为是一个最低位的稍微回升。
國安法肯定是令到中央政府很多官員以至領導的民望呢，在市民心目中呢是向下調得很低的，現時呢是有少少回升。咁回升我又唔識解釋啦，因為我頭先都講，習主席都提報咗啲分，民望都提高咗十分啦咁樣。咁會唔會係大家某一定程度上習慣咗少少啦？亦都見到一啲本地嘅問題。特區問題啦，中央政府都有啲微言啦，咁又俾翻啲同情分佢啦。
對於持續超過一年嘅新冠肺炎疫情有冇影響香港市民對兩岸領導人嘅評分？鍾庭耀表示，港府實施嘅防疫措施，包括限聚令、全民檢測之旅，都影響到香港整體政情嘅變化。佢認為，如果疫情爆發之前，香港嘅政情包括反修例運動嘅示威，如果可以處理得好啲，佢相信疫情嘅處理唔會咁辛苦。
我就當佢一年半載之間，香港嘅政情係能夠處理得好啲嘅話咧。其實疫情是沒有那麼辛苦的，即無論是中央政府或者是特區政府現在做的功夫，現在講的疫苗問題、小區封鎖的問題、你都會見到處處是有很多的負面的評價的，即市民是有很多的疑慮的、派口罩都是一個很非常不願意接受的情況的。我覺得在疫情開展到現在呢，很多本地政府做的工作呢，正正是因為在政情發展的時候呢是失去了民心，所以現在很多不知道政策是正確與否，我們通常都是聽科學專家講的，但就算正確都好，到了政府執行的時候呢，其實已經是事倍功半的了。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在记者会上表示，两岸领导人排名前三位是已经卸任的中国领导人，包括朱镕基、温家宝和胡锦涛，他们的评分持续一段时间都是处于头三位。他认为调查结果反映香港人缅怀过去的美好岁月，也都折射市民对目前社会情况的不满和悲观情绪。
反映紧香港人都是即係透過呢個評分咧，緬懷緊一啲過去嘅美好歲月咯，係嘛？即係大家知道九八年當阿朱鎕基做國會總理嗰陣時咧，咁當時香港啱回歸啦，整個氣氛尚算好嘅。當時嘅經濟景氣雖然已經開始有呢個亞洲金融風暴，但基本上咧個政治氣氛都仲係樂觀嘅啊。亦都當即係97年我哋7月1日。主權移交之後咧，個社會都基本上平穩啦。雖然都有爭議嘅，一定有爭議啦，咩立唔立會啊嚇，啲爭議都喺度啦嚇。咁但係個社會都仲係平穩嘅嚇。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哋到今日仲似乎係懷疑緊嗰段時間。
钟建华表示，曾经有记者问及国安法实施之后相关的两岸领导人民望调查是不是可以继续，他认为应该要深思为什么卸任的中国领导人评分远高于现任的领导人。
所以当每一次都看到这几位排在榜首三位，其实真的很值得我们想一下为什么、啊、为什么不是而家當緊正嗰啲排高位咧，或者甚至上一次嘅話，我記得有記者問，即係會唔會呢啲做唔到落去咁講？啱嗰陣時啱啱過啲法啦嚇。咁、我當時嘅諗法就係、你評分評得啊，江澤民咁低，唔係評個習近平更低，梗係政治唔正確啦，係嘛？ 評分高啲嘅話，可能就可以做落去噶。評到咁低嘅話，真係有啲危險性咁樣啊。咁我唔知真定假啦。總之暫時我都繼續做啦嚇。咁、今次咧慶幸即係個分數都升翻啲啦，雖然都仲係唔係好高啊。咁、那個有個較大幅度嘅反彈啊。
钟建华表示，台湾总统蔡英文半年前的得分相当高，他认为是香港人将某些政治挫败感折射到蔡英文身上，而今次蔡英文的得分仍然高过习近平，他认为中国领导人应该思考是不是仍然可以用一国两制台湾版去处理两岸问题。
似乎我哋將某啲嘅，即係對香港、對國內、對香港作為一個特區嘅一種政治觀感咧，同一啲政治嘅挫敗感咧，投射於啊蔡英文身上邊咯。因為蔡英文個台灣咧，似乎又夠膽硬碰喎嚇，似乎啊夠膽繼續唔睬佢咁樣。咁所以咧，就借到今次咧，蔡英文嘅分數都仍然都係高過習近平嘅咁樣。咁你仲同人講話一國兩制台灣版本，即係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幾有趣嘅講法啦。點解唔係台灣版本嘅民主制度咧？咁樣啊，可能更加好都唔定啊。
钟建华表示，中国处理疫情的手法不是习近平民望回升的原因，他认为香港人对新冠肺炎疫情扩散的不满仍然归咎于北京隐瞒疫情，加上国安法的实施，香港人对北京的不信任和不满仍然处于高位。
即是香港人对于政府不给用武汉肺炎这几个字都有强烈反应的，是吧？他話相當之多人咧，就即係對於即係疫情之所以能夠擴散啦，即係我哋冇做過調查啦，但係你從各種嘅報道啊、評論啊、以電台嗰啲節目聽下，你就知道對於疫情擴散一個即係責任咧，香港人似乎都係相當堅持，知道係因為武漢開始嘅啊。最近有另一個調查唔係我哋做嘅，就講到香港人會唔會接種疫苗嗰度啦嚇。咁就願意接種嘅人數係仲少咗添，而家不足一半人話願意接種，而願意接種國內嗰隻疫苗嗰啲人咧，得翻三成到。
钟建华又表示，相对于习近平和蔡英文在提名上得到超过七成的知名度，排名第三至第十位的两岸政治人物的知名度只有5%至30%，他认为反映香港人对中国的疏离感越来越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有觀察人士說，與北京打交道，美國必須堅守互惠對等的原則。
美國一位
資深總統顧問日前表示，華盛頓必須重新審視與北京打交道的政策和經驗，清晰地意識到過去幾十年來與中國的談判幾乎是毫無用處。如果說要美中脫歐，亦都是
中國脫歐在先。熟悉美中關係的分析人士說，真正全面脫歐是不可能的，但是華盛頓必須對北京守住互惠和對等的原則。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知名全球化以及亞洲問題專家普雷斯托維茨在1月份出版的新書《顛倒的世界：美國與中國全球領導力競爭》。普雷斯托維茨這本書詳細描述了中國給予美國以及世界帶來的主要挑戰，以及是美國以及是自由世界為應對這些挑戰而必須要採取的戰略。他認為美國要拿出的應對的戰略必須要比一場目標狹隘的貿易戰更加複雜、更加全面，並且提出了美國以及它的盟國在不違反國際法或者是國內法的情況底下可以單方面使用的戰略。普雷斯托維茨在1月28日在華盛頓智庫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的一場討論會上說，美國要重新審視在過去幾十年以來的對華經貿政策，承認是幾十年以來和中國的談判幾乎是毫無用處。針對過去一段時間一直是在辯論當中的美中是否應該是脫歐的問題上，普雷斯托維茨說，要脫歐的不是他們，而脫歐的正正是中國。 普雷斯托维茨认为中国和美国的脱欧早在1993年就开始，当时中国仲未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且它的经济规模当时仍然是很小。他说，但是在1993年的时候，中国就决定建立自己的卫星系统，其实他们本可以使用欧盟的伽利略系统，也可以使用美国的卫星系统，但是他们没有用到，而是研发了中国自己的系统，就是几个月之前投入运行的北斗系统。他还提到，在1997年当美国正在和他的谈判准备将中国引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中国就建造了自己的防火墙，将他的互联网系统和美国的万维网连接。普雷斯托维茨是智库经济战略研究所的所长，曾经担任里根、老布殊、克林顿以及奥巴马等四任总统的顾问。美国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建人杨建利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其实最近这几年以来，美国亦都在朝着脱欧的方向走，但是要真正彻底的脱欧是永远办不到的事情。杨建利认为，虽然美国是必须要承认的当前状态以及事实，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及其他的领域的交往当中，利用了美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漏洞，从中获得到很多的利益，但是并不是脱欧就可以完全做到阻止中国这样做。杨建利说，他的观点是美国和中国应该是分领域脱欧，比如最精尖的高科技领域现时已经基本上是脱欧，但是有些领域是不可能脱欧，因为美中两国之间在一些领域的相互依存性实在是太高，而另外全球化的程度已经是发展到一个非常之高的水平，无论是哪一个如果想使到全球化倒退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只能够是在全球化的状况之下如何变得更加合理。关于美中脱欧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美中脱欧就好像在一条九车道的高速公路上面封死了一条车道，而其他的八条车道都是开通着，其他人都在利用这条高速公路。在这种情况底下，如果美国单方面脱欧，实际上就是削弱了自身在全球事务当中的领导力。杨建利认为应该改变的是这条高速公路的行车规则，因为这条公路是一条单车线，是一种不平衡的现象，而对中国的做法不满的不是美国一家，其他很多国家亦都不满意，但是仍然都是在这条单车行车线的上面是行驶着。这个时候美国的做法不应该是关闭其中的一条线，而是要寻求公正以及平衡，要努力去促成设立双向的车道。他还说，即使是在一些领域完全对等的做不到，但是互惠以及是对等的原则是要坚持，要作为一个目标去实现它，但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的期间，美国未有好好地坚持这个的原则，这个不单止是经济领域，也都包括其他很多的领域。曾经担任四位美国总统顾问的普雷斯托维茨也都认为，美国和中国彻底脱欧是非常困难，经济代价也都将会是非常之昂贵。普雷斯托维茨表示，的确有人试图去推算和中国脱欧的经济代价，但是如果今日知道今日是没有任何能够推算出一个具体的数字，他认为之所以无法做到，是因为很多的成本和代价都只能够是揣测，而一些成本是非能够是以金钱来计算。公民力量创建人杨建利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问题过去几十年以来，美国内部一直在这个问题上面进行争论，而坚持民主价值至上仍然是经济利益的实用主义，由于一直是无法找到一个平衡点，因此这两种的观点至今仍然在较量以及辩论当中。他还表示，如果要美国完全坚持民主价值而不考虑经济利益，第一不可能，第二亦都唔合适，美国亦都从来未有100%咁做到过。杨建利同时表示，这个平衡唔单止系两个价值嘅平衡，而且仍然系要短期以及长期嘅平衡。如果从短期嘅利益嚟睇，当然边一个都会认为经济利益系第一位，但系长期以嚟，二十年后会发现好多嘅问题，你哋系冇去关注，可能会使到美国的状况更加差，这个正正是过去二三年十年以来美国发生的事情。他还表示，如果做不到在经济利益以及民主价值之间，短期利益以及长期利益之间找到平衡，一切都是空谈。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普雷斯托维茨在研讨会上表示， 如果有機會向拜登總統建言，他建議美國需要有一個影響深遠的產業政策。他說中國有他們的中國製造2025，美國亦都應該有自己的美國製造的2025。普雷斯托維茨認為，如果是跟全球的貧困差距日益擴大一樣，美國的貧富差距亦都存在著巨大的不平衡。一方面已經非常富有的少數人正在賺錢越來越多，而另一方面還有眾多的美國人入不敷支。由於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很多人甚至是失去了收入來源。他說他們恐怕將不得不以增加稅收的方式來消除這個巨大的不平衡。楊健利真係表示，美國要做到強大以及具有國際競爭力，拜登政府面臨的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依次就是戰勝新冠病毒疫情、復甦以及振興美國的經濟，以及是修復和全球同盟友的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導。
在处理美国安全的问题上，美国总统拜登的新政府实际上抛开了传统上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分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五对一次网络视频会议的观众说，内政即外交，外交即内政。他又说他们必须将美国置于有实力的位置，以便能够应对美国在世界各地面临的挑战。沙利文又說，目前對美國來說最深遠而緊迫的國家安全挑戰是整理美國自己的內部。從表面上來看，這些或者和前總統特朗普三年多之前推出的國家安全戰略類似，那項戰略的目的是通過美國優先而強化美國。但是沙利文力圖令大家接受這樣的決定是有必要的，也就是不再將威脅分類為純粹的外國或者純粹的國內威脅。這些承認新政府面臨的很多危險並不分國界。他又說美國正是面臨繼續肆虐這個社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美國顯然每天都在面臨氣候危機帶給這個國家各個部分所造成的影響。沙利文又說，拜登政府對美國的對手正是越來越多地利用華盛頓的國內政治來獲取國際舞台影響力而感到關注。沙利文說，中國實際上是在做歷陳中國模式比美國模式好。他又說中國指向美國的功能失調和分歧，並且說看一下美國的體制不靈光了，中國的體制比較好。這位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又說，加強美國的外交政策是解決國內威脅的關鍵，這些國內威脅包括國內暴力極端主義，這些威脅並不是在孤立的狀態之下滋生的，而是世界趨勢的一部分。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方式造成了美國傳統盟國越來越多的不合。同特朗普政府不同，沙利文又說，加強聯盟將會是拜登政府國家安全處理方式的一個關鍵的要務。他說如果他們同民主盟國以及夥伴步調一致地推動美國的自由繁榮和公平社會的願景，美國將會獲得最好的結果。他又說美國自己只是代表世界經濟的大約四分之一，有了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盟國以及夥伴，美國代表世界經濟的一半以上。沙利文又說，這些給了他們提供一個集體的聲音，可以推動這樣的講法，那個就是面對侵略美國將會挺身支持一系列的原則。雖然有這樣的不同，沙利文說在對美國構成最大威脅的國家的問題上面，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並沒有多少的分歧。他又提到最大的挑戰包括中國、俄羅斯和伊朗。不過沙利文星期五說，美國應該對這些威脅的方式將會改變。前總統特朗普在他四年的任內對中國的言辭，從讚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跳轉到批評北京擴散新冠病毒和干預2020年的總統選舉，但是特朗普本人在其他議題上面並沒有那麼大聲地講話，包括中國對香港民主派活動人士的鎮壓。沙利文星期五說，美國在與中國有關的議題上面必須帶著清晰性和連貫性發聲，並且令到北京為打壓新疆維吾爾人、鎮壓香港和繼續威脅台灣等行為付出代價。到目前為止，拜登政府應對中國的方式至少贏得了一位前特朗普政府官員的讚揚。前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 奥布莱恩在同一场的网络视频会议上面说，新政府在中国问题上面开端好了不起，对前一届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士一再抱怨，说特朗普一贯拒绝令到俄罗斯为一系列的活动承担责任，包括干预选举到克里姆林宫，据称在阿富汗元首擊殺美軍等等，他們用批評特朗普政府給關鍵的美俄條約過期就什麼回報都沒有做得到。相比之下，沙利文說拜登總統在同俄羅斯的問題上面採取目光清晰、頭腦理性、務實的方法。他又說白宮提出將美俄之間最後僅存的核軍控條約，就是新削減戰略武器的條約，再延長五年，這些只是一個開始。沙利文說這些不是故事的結果，這是故事的開始，將會圍繞一系列核挑戰和威脅展開嚴肅和持續的談判。跟拜登政府其他官員一樣，沙利文又說華盛頓將會令到俄羅斯為其他令人無法接受的行為承擔責任，包括干涉選舉和黑客襲擊太陽風軟件。沙利文對特朗普一些最尖锐的批评是在伊朗的话题上面，他指责特朗普政府因为退出被称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伊朗核协议，而令到德克兰的威胁性变得更加大了。伊朗核项目过去两年来有了巨大的激战，沙利文在星期五说，跟比前一届政府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时候相比，他们是朝着核武器的方向有了重大的进展。沙利文又说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运动亦都未能够压制德克兰对恐怖主义以及其他恶意活动的支持。他说如果美国可以返回到外交的轨道，可以约束伊朗的核项目，并且将建立一个平台，打造一个全球性的努力，包括进该地区和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伙伴和盟国应对其他重大的威胁。美国在2018年5月退出了伊朗核协议，特朗普当时表示这项协议并没有带来平静，并没有带来和平，永远也都不会，并且说美国不会沦为核讹诈的人质。特朗普因为德克兰的核活动、导弹开发项目以及他对恐怖主义的支持，俄罗斯而对伊朗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俄罗斯连续第二个休息日再次爆发全国性的大规模反普京民众示威活动，在1月31号的示威活动中，民众还要求释放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首都莫斯科等主要城市的市中心当日军警密布，全被封锁，当局的迫害更加变本加厉。据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从1月23号起，席卷俄罗斯全国的大规模反普京民众示威活动未有停下来的迹象。1月31号星期日，俄罗斯民众再次走上街头要求普京落台，号召民众上街示威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所领导的反腐败基金会说，俄罗斯当日有140多个城市的民众走上街头。因为时差的关系，当俄罗斯欧洲地区和首都莫斯科还在深夜的时候，邻近日本的俄罗斯东部、堪察加半岛以及萨哈林地区等地就已经开始了抗议活动。在邻近中国的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海参崴，有100多名示威民众被警方逮捕。在同中国互相接壤的后贝加尔边疆区，在首府赤塔市，大批军警牢牢控制市中心，阻止民众集会。当地社交媒体博主普柳申说，赤塔市中心的列宁广场和革命广场被封锁，居民路过需要出示身份证件并被登记。在西伯利亚的克拉斯洛阿尔斯克、托木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叶卡捷林堡等当地的主要大城市，大批民众仍然冲破警方封锁游行。关注局势发展的俄罗斯政治学者斯涅格亚亚认为，与2011年到2012年期间的俄罗斯全国性大规模反普京示威相比，从1月23号开始，10年之后再次席卷全国的这次示威波及更加广， 可称之为苏联解体之后三十多年来范围最广泛和参加地区最多的抗议示威活动。知名传媒人和时事评论人士维尼捷克托夫说，与1月23号的示威相比，1月31号的示威的一个特点就是地方民众，尤其是西伯利亚等地参加示威的人数大大增加，但这一次示威中的标语、口号和诉求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这个就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被淡化，示威民众更加坚持要求普京落台和释放政治犯，更多呼吁俄罗斯社会变革和自由。1月31号民众示威中的其他标语口号与上一次相比，包括普京是小偷、打倒沙皇、释放纳瓦尔尼等等。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去年夏天在西伯利亚旅行时被怀疑遭到普京手下的秘密警察落荡，毒药是来自于国际上早已经被禁止的化学武器试剂。纳瓦尔尼侥幸获救之后，曾经在德国接受治疗，身体康复之后，他不顾普京当局一再警告执意回国，纳瓦尔尼一月中旬返回莫斯科之后就立即在机场被逮捕。纳瓦尔尼遭到落毒事件不单止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同时震惊俄罗斯社会，他被捕因此成为这次全国性反普京示威活动的导火线。很多政治分析人士仲注意到，俄罗斯军警1月23号应对民众示威时低估了示威规模和参加人数，普京当局因此针对1月31号的示威活动事先做好了认真的准备，很多主要城市的市中心当日都被关闭。在圣彼得堡市，很多游客所熟悉的东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周围以及市中心沿着列下大街直到莫斯科火车站，沿途很多地点都被头戴钢盔、手握警棍的军警所组成的人墙，还有各种车辆和铁栏封锁。在首都莫斯科红墙周围的市中心大片区域附近的七间地铁站，很多公共交通、当地的众多餐馆、酒吧，包括很多中国游客中意光顾的国家百货商店、中央百货商店、儿童世界等商店都全部关闭。军警和各种警用专业车辆在当地密布，他们一见到有人聚集就立刻逮捕。一些俄罗斯传媒人士说，莫斯科市中心几乎封城，如此草木皆兵，这个是二战希特拉德国军队在莫斯科兵临城下之后近80年来的第一次发生。1月23号之后，当局针对活动人士的各种镇压迫害行动不断升级，纳瓦尔尼本人和他亲属的住宅被搜查，他的兄弟和其他很多支持者被逮捕。星期日示威活动前夕，很多传媒记者、活动人士都受到当局警告。星期日示威的前一日，莫斯科一间著名互联网媒体的主编推着婴儿车想带小孩子傍晚上街散步，但他一落楼就被等在外面的警察逮捕。活动人士达维吉斯说，因为政治立场或者是参加各种活动的被捕的人以及政治犯的人数越来越多，所有人都感到压力越来越大。达维吉斯说，当局不断加紧打压国内政治反对派，目前的情况就是很多人被逼出逃流亡国外，但仍然有很多人决定留下来，这些人都面临着受迫害的风险。人权组织内务机构信息说，1月23号的示威活动造成俄罗斯全国有超过4000人被捕，在1月31号的示威活动中，截至到当日傍晚统计，全国85个城市的被捕人数已经有4000多人，而且被捕人数仍然不断攀升。星期日示威当中的被捕人数之多，很可能成为俄罗斯示威游行历史中被捕人数最多的一次。活动人士达维吉斯说，一些人权组织正在试图对遭受迫害的人士提供帮助，尽量让他们觉得不会孤立无援。此外，尽管资源有限，亦都尽可能向遭受迫害和被捕人士的家属提供援助，包括抖音、 Telegram 等社交媒体在最近的这些抗议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几乎主要社交媒体目前都受到俄罗斯当局压力，俄罗斯有关监管部门和检察院或者是约谈社交媒体的领导人和代表，或者是发表声明，都警告要对社交媒体施加罚款。当局威胁说，这些社交媒体如果不删除被认为是鼓动民众参加非法集会的有关帖子，他们都会受到惩罚。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随着拜登1月20号正式入主了白宫和新一届国会的上任，美国进入了由民主党全面掌控白宫以及国会参众两院的新局面。有人戏称这个是美国版的一党专政，不过在美国政治制度下，一党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专政到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事实上，政治学家通常将一个政党和掌行政与立法机构的状态称为是同一政府。他最近一次出现的是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即将上任的时候，白宫和国会两院都是共和党的控制之下，这样的局面持续了两年，直到2018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夺回国会众议院的控制权，将美国带回到了政治学家所称的分治政府的状态。在美国近代史上，分治的政府的状态的常态，过去50年当中只有14年是美国处在统一政府之下。历史显示，统一政府和分治政府各有优劣，不过无论在哪一个状态底下，执政党都无法逾越权力以及是监督和制衡。由于美国施行的联邦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十分之有限，很多的民生是息息相关的政策实际上是掌握在各个州手里边。就目前来看，虽然民主党的势力在联邦层面占优，但是它在州一级的政府当中的控制力却是不如共和党。美国50个州里面有27个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31个州的州议会在共和党的控制之下，这个对民主党的施政议程构成了有力的牵制。有一些需要各个州是配合才得以实施的政策上面，拜登政府或者将会在红墙面前是孤立无援，这些由共和党控制的州甚至是有可能故意推出和联邦政府背道而驰的政策，以抵消联邦政令的影响。这个在美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比如在特朗普政府放松枪支及环保管控的时候，由民主党控制的加州推出了更加严格的枪支管制法案，以及是更高的环保目标。奥巴马政府则是推行了奥巴马医保以及清洁能源计划的时候，共和党州的州长将会以扩大医疗补助的联邦经费是拒之门外，这个将联邦政府是告上法庭，指控他们的能源政策是侵犯了州权。拜登政府显然是难免于此。历史证明，联邦权力越是集中在一党无下，反对党手里面的州权就越会反弹。一个显见的迹象，拜登在上任之初就宣布要推翻特朗普某些移民政策。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州长阿伯特随即宣布该个州将加倍对边境安全的管控。在联邦层面上，民主党虽然在参众两院占多数，但它是优势微薄，参议院目前两党各占50席，民主党的多数党地位仅仅靠副总统何锦丽的一票来维持。在众议院，民主党亦都是只是比共和党多出10个议席，脆弱的多数地位使到民主党必须要珍视党内的每一票，稍有跑票就会满盘皆输。但是民主党内部左翼进步派以及中间温和派分裂严重，双方都互相牵制，大大压缩了民主党作为执政党的任性空间。而另外，由于民主党在参议院只是占50席，这个使到共和党可以动用冗长的演讲来阻止民主党提出的某些议案。所谓的冗长演讲，指的就是任何一名参议员都可以在参议院讨论议程的时候提出反对，然后就他的反对理由进行无限期的演讲。根据现行的规则，参议员亦都可以不真地是进行演讲，只是名义上在演讲即可。在这个过程当中，参议院必须要停止对该议案的讨论，这个亦都就阻止了该个议案进入表决的阶段。若然想终止冗长演讲，需要至少60名的参议员提出终结。因此，民主党若然是想避免共和党利用冗长演讲来拖黄系时间的话，就必须要将共和党的诉求考虑在内，以争取至少一部分的共和党议员是支持。近来一些民主党议员提出了利用他们多数党地位废除冗长演讲，这个不单止遭到共和党方面的强烈反对，甚至有两名的民主党参议员，西维吉尼亚州的参议员万钦以及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塞内马，明确地表示不会支持这项行动。 美利堅大學政府學院教授艾德森對美國之音表示，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雖然曼恩以及塞利馬是民主黨人，但是他們表示他們是希望給予少數黨的權利。在美國三權分立的制度底下，司法系統對行政以及立法權力亦都有相當的制約。如今美國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當中有六名是保守派，下級法院當中亦都是保守派法官居多，法院如果是裁定總統的政令或者是國會的立法違反憲法，就可以將它推翻。在很多保守派看來，司法系統的保守化成為了阻擋行政以及立法機構進一步阻傾的最後一道屏障。對民主黨而言，最大的制約或者是來自懸在他們頭上的另外一把利劍，就是選舉。這一點對國會議員尤甚，因為還有是不到兩年，國會就是要進行中期選舉，屆時435名的眾議員要全部改選，30名的參議員亦都將會面臨挑戰。歷史經驗顯示，新總統上任後的第一個中期選舉往往是對他們所在的黨系不利，尤其是在統一政府的情況之下，一方面是因為民眾潛意識裡面會尋求平衡，另一方面亦都因為統一政府下的執政黨是無法是推卸責任，只能夠對民眾不滿承擔是更多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執政黨必須要更為謹慎，如果憑藉著一時的權力強推是某些爭議較大的政策，很有可能會去帶來反噬。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前總統奧巴馬在2010年憑藉著民主黨在國會兩院佔多數，強行通過了平價醫療法案，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民主黨在半年之後的中期選舉當中是失去了眾議院的控制權。美利堅大學教授埃德森引述美國開國元勳詹姆斯麥迪遜的講話，對政府最重要的制約是人民。你說如果理論上真的出現了一黨專政，人民會通過行使憲法權力予以回應，他們會抗議，會發聲，會聯繫他們在政府當中的代表，會在選舉到來的時候通過投票表達他們的態度。除此之外，當然還有媒體的監督。無論從哪一個層面來講，美國政治制度之下的統一政府都是同所謂的一黨專政相去甚遠。雖然新上任的拜登政府以及民主黨的議員都雄心勃勃，力圖在抗擊疫情、恢復經濟、應對氣候變化、提升種族平等、改革移民系統等等的議題上面大踏步。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華盛頓報導。
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保障民主联盟项目中国事务分析员白如斯最近在外交事务撰文，建议拜登政府善用美国多样化的战略优势，任命一位黑人去担任驻中国大使。他认为这样做既可以回击中国利用种族矛盾去散播虚假信息来到施加影响的企图，亦都是对中共意识形态的挑战，因为中共不可能在自己的队伍中鼓励多样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对白如斯进行了专访，以下是为求简洁经过编辑的专访的实录。当记者说首先请他谈一下他提出的选一名非裔驻华大使这个想法的由来。白如斯就回答说，他认为问题的症结是在于广泛的多样性造就了集体的思维，而集体思维至少在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方面可能是致命的，因此能够令到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特别因为他是非裔的美国人，如果选一位黑人大使，这些是他想到的一个主意，因为任何来自不同背景的人通常不能够在国家安全机构之中得到代表。他认为他想强调的观点就是，至少在历史上，在国家安全范围里面，在情报界和外国服务机构里面，很多都是常春藤名校或者类似学校出身的白人，这些本身并不坏，但是并没有来自多元群体的声音会对他们如何制定政策产生负面的影响，你并不知道的某一些事情你可能就不会去考量。因此这个论点的关键是在于从实际的角度来看，不是为了多样化而多样化， 多樣化實際上是一件好事，並且是美國所擁有而中國所沒有的優勢，因為大多數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是漢族的男性，最重要的就是他們之中有很多人的背景是蘇聯訓練的技術官僚或者宣傳官員，因此他認為有了這個多樣化的觀點，就是美國是人類歷史上最多樣化的國家，多樣化觀點是制定不同的政策，有效地和中國競爭，增進美國利益的時候，不單單在中國問題上面，在反對其他專制國家的時候亦一樣具有巨大的優勢。另外記者又問，能不能夠解釋為何他在文章之中認為選派一位非裔駐華大使可以對中國構成直接的意識形態和物質的挑戰呢？白如斯回答說，是的，意識形態上的挑戰就是中共領導層傾向於以文明衝突的角度來到看待世界，從理論上面來講，擁有一個運轉正常的多種族民主體制的想法支持了這個觀點。事實上，美國可以有來自不同背景的多種的種族人口，並且相對融洽共處，當然這些並不是要忽視最近發生的事情，那些是一件大事，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因為中共以這種方式來看待世界，他相信美國之音已經注意到這一點，有很多關於世界各地華人需要屈服於中共想要的一切的這種陳述，因為華人都在這中共的影響範圍之內，就拿任命一名非裔大使來講，他不單止符合他所講的多樣化實用性的觀點，而且也講明美國正是開始超越所面臨的一些種族的衝突，這些並不是要淡化他們在多樣性、公平和其他種族方面所面臨的問題。這些問題因為新冠疫情和其他問題被揭示了出來，他的想法就是你從一個在美國歷史上面受到不良待遇的族群裏面選出一個人，將他置於同美國最強大對手或者競爭者互動的位置上面，這些本身就是對中共在意識形態上面的挑戰，亦都是對他的多樣化水平的挑戰，中共不會在自己的隊伍之中鼓勵這樣做，這些就是他要提出的重點。記者又問白如斯說，你知道誰是可能的人選呢？白如斯回答說，他並不知道的，但是確實有很多各種背景的非裔的人選，或者是來自其他被邊緣化社區的人選，可以最終被選為駐北京的美國大使。另外記者又問，能不能夠講一下中國是如何利用美國的種族問題和分裂來到施加影響的呢？白如斯回答說，作為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民主聯盟項目的成員，他看到了一些虛假的訊息並且有增加的趨勢，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去年的夏天在黑人命也是命運動的期間，另外中國官員和官媒人士在推特和其他平台上面試圖引起大眾對美國非裔和黑人困境的注意，問題在於每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他們時常會最後歸結到文明的衝突，並且講出類似哈非洲人他們想要幫助你們的諸如此類的話。要記住，雖然非洲人和非裔美國人都在一定的程度上面都是黑人，但這些並不是一定是非裔美國人的經歷，所以中國試圖聲援非裔美國人好像是一個莫名其妙的事，就好像華為在去年5月或者6月幫助美國黑人新聞工作者，全國聯誼會舉辦了一個視頻討論活動，這些跟其他擅長利用美國種族分歧的威權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蘇聯和後來的俄羅斯對美國社會內部的一些分歧和分裂有很好的了解，歷史上古巴亦都是，北韓亦都是如此，所以他認為這些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講明中國如何嘗試挑撥少數族裔，或者試圖和美國的少數的族裔群體，特別是非裔社區建立聯繫，但是並不成功。當記者有問他，奧巴馬時期任命的華裔洛家輝出任駐華大使，你覺得這些和你們的任命非裔大使的主意相比有什麼的不同呢？白如斯回答說，他想這些顯然是因人而異的，僅僅因為某人剛剛是來自某種的背景，並不一定意味著他和一些在外交政策領域的非裔亞洲觀察家、中國觀察家的看法相同，這些非裔觀察人士可能更敏鋭地意識到中國 面临的种种民族的问题，在他参与的一些讨论当中，很多非裔观察人士对维吾尔人的待遇非常敏感，发现其中有相似之处，并不是完全一样，并不是的。他在美国并没有生活在集中营，但是理解中国每个民族在历史上都受到过中共同历朝历代的践踏，他们希望看到非裔美国人、黑人获得更好的待遇。他没办法评论骆家辉大使的例子，他不认识骆家辉。去年在广州和中国其他的地区，警察试图捉捕更多的非洲黑人，引发了不少的讨论。这种讨论还体现了很多的敏感性，因为从中可以看出缺乏对在中国的非洲人、黑人之间的细微差异的理解。他认为如果有一位黑人驻华大使，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这些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有这种的理解。他的意思就是不能够对整个群体用这么粗线条的方式来对待。另外记者又问，大家已经看到了拜登政府的组成人选，一般认为这个团队的多样化是前所未有的，那你认为在多样化上面拜登总统还有需要努力的吗？那这位人士就回答说，他认为拜登总统对高层官员的选择是很好的，有更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这些确实是美国历史上最多样化的内阁，非常了不起。但是他担心的是多样化在国家安全机构之中，下层官员的任用之中还是有所保留的，所以他认为这些是比任命高层官员更大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纽约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和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以及英国的七国集团外交以及欧洲联盟高级代表一致谴责出于政治动机而逮捕和拘押俄罗斯著名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七国集团外长呼吁立即和无条件释放纳瓦尔尼，他在从德国返回俄罗斯之后瞬即遭受到逮捕。七国集团成员在一项声明之中还对拘押数以千计的和平抗议者和新闻业者深表关注，并且呼吁俄罗斯遵守该国和国际义务，释放那些因为在1月23号行使他们的和平集会权利而被任意拘捕的人。七国集团的声明又说，警方对个人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予以暴力镇压，这些是无法令人接受的。这些事件印证了一种持续性的负面的规律，那个就是俄罗斯境内反对派、公民社会、人权捍卫者和独立声音的空间不断萎缩。2020年8月纳瓦尔尼显一些死于一次刺杀的图谋，有些人使用了属于苏联开发的化学武器诺维乔克群组的一种神经毒剂对他下毒。七国集团外长重申，任何使用化学武器的做法都是无法令人接受的，并且违反不得使用这类武器的国际常规。他们再次敦促俄罗斯当局，鉴于俄罗斯按照化学武器公约所应尽的义务，而对在他的领土使用化学武器进行调查，并且作出可信解释。对一位反对派政界人士使用化学武器，以及对纳瓦尔尼的最新拘捕，进一步破坏了俄罗斯的民主、独立声音和政治多元化。七国集团敦促俄罗斯履行按照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公约所应尽的义务，保障他的领土和核区之内所有个人都享有公约所展明的各项的权利，包括言论自由权。美国和七国集团伙伴国仍然牢固致力于遵守化学武器公约，并且支持俄罗斯民主、法治和人权，以及加强对俄罗斯公民社会的支持。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今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